各位财新周刊的读者朋友，欢迎收听10月30号出版的最新一期财新周刊的内容介绍。10月24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10月25号，在19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本期财新周刊在天眼栏目以新常委亮相为题，刊登跨页大图，记录下这一历史画面。10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新一次大选中赢得众议院三分之二席位的绝对控制权，安倍将连任首相。对此结果，本期周刊社论梳理观察指出，这一选举结果反映了日本选民对现行经济政策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日本经济仍面临严峻挑战，改革亦极早，待到利益格局固化后再遇变革，难度增加而成效难以预期，这恐怕是日本给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境界。11月5号到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访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并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峰会及东盟成立50周年庆典。本期周刊也对他这次就任总统整整一年后的首次亚太之行做了前瞻。同时，本期时事栏目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新篇章一文也对即将举行的 APEC 峰会进行了分析，认为亚太区域一体化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亚洲各国和他们的太平洋邻居们正在寻求新的组织地方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方式，而这些方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再有美国的参与。本期周刊的封面报道《填海大跃进》关注的是中国沿海地区汹涌开展的填海造地运动。本世纪以来，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集聚趋势进一步加快，沿海地区掀起了围填海造地的热潮，主要的目的是建设工业开发区、滨海旅游区、新城镇和大型基础设施，以缓解城镇用地紧张和招商引资发展用地不足的情况。2002年以来，每年的填海规模在100多平方公里左右，而各地持续高涨的填海热情带来了海域资源开发过快、方式粗暴、缺乏统筹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影响着沿海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们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需求。而本期还有一篇有关生态与环境的重头报道是渗坑治理难题，讲的是工业废水渗坑数量众多，遍布全国，由于彻底治理花费巨大，多地存在治标不治本现象。此外，本期的时事报道司法考试变身，金融报道私募的新三板命运，商业报道定调楼市新周期，经济报道城投退平台虚实，逝者鲁冠球等等也值得一读。好，以上就是本期财新周刊的内容简介，如果你想阅读完整目录，可以点击音频旁边的链接，或者通过财新客户端订阅财新周刊印刷版、电子版或者 iPad 版。